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非常难得哈，我们在这个算是台湾的西半部哈，经过非常久的一个时间，我们才有这个那个风中传爱的讲习会在我们这边来举办哈。那这8年当中，相信有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大家生命中美好的收获，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见证的时间。那我们等一下欢迎大家踊跃的来为主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来做见证。好，那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先来唱这首歌。
愿教会悔改的泪水流成一条河，愿弟兄相爱的膀臂连成山座座，愿牧者合一的人罪带来复兴之火，传唱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年我们犯的罪实在太多，骄傲自大指指点点都是别人的错，贪婪安逸不敬畏主是质朴人本色，耶稣的心那怎能不难过。你看列国发生的灾难越来越多，主耶稣要回来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太阳今日依然东升，你可知为什么？那是神给的机会，是悔改的时刻。该的泪水流成一条河，愿弟兄相爱的膀臂连成山座座，愿牧者合一的人罪带来复兴之火，传唱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年我们犯的罪实在太多，骄傲自大指指点点都是别人的错，贪婪安逸不敬畏主是质朴人本色，耶稣的心那怎能不难过。你看列国发生的灾难越来越多，主耶稣要回来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太阳今日依然东升，你可知为什么？那是神给的机会，是悔改的时刻。你看列国发生的灾难越来越多，主耶稣要回来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太阳今日依然东升，你可知为什么？那是神给的机会，是悔改的时刻。那是神给的机会，是悔改的时刻。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你是活石，当我们接触到了你，我们也就成了活石，我们被建成，一起来建造 成为属神的殿宇，成为你教会中的柱子。主耶稣，在我们成为活石之前，我们要在山上被你先凿先雕刻，成为你需要的样子。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善功，为了要成全你的旨意，成全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主耶稣，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顺服，也愿意降服。我们要醒起来，我们不愿意再昏睡，我们愿意成为你殿宇中的柱子，是你可以用的活石。主耶稣，我们今天要在你的殿中向众人来宣告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神奇美好的事情，这伟大奇妙的事。我们来向你歌颂，感谢赞美，都是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仍然留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诉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被改造的样子，为了符合你的心意，成为你的样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都是因着你伟大奇妙的爱。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那是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在主前为主来做见证。那见证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十分钟，我们八分钟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那见证，那个苏弟兄说，ABC 的原则，大声、简洁，然后以耶稣为中心，不是说话，不是上台说话，而是讲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许许多多神奇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做见证的，我们可以先到前面，到前面的座位，然后我们就依照你上到前面的座位，我们就依序上台，那欢迎有没有愿意做见证的，我们就先到前面来做，先到前面来做。我先读一段圣经，今天苏大哥有带我们读过的，在末世录第三章第一节，你给撒尔德教会的天使写，那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也知道你有生活之名，其实你是死的。在多年前，我们教会堂庆那个弟兄就告诉我说，你读经比较多，你给我们一段圣言，这个圣言要贴在我们的教会那个教室里面，就把这个圣言贴上去。他要我给他，我实在有点为难，那我想到说我的话不太好听，他说没关系，给我，那我就是给他这一段，就是你有生活之名，其实你是死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外表是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并不一定是基督徒，那圣经上面讲说外表受割损的并不是真正以色列人，而是真正内心受割损的，内心受割损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其实不是说我每个礼拜到教堂就参加弥撒这个就是基督徒，那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其实那个主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哦，那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这个主的教导跟管教。哦，那也有主的，当然有很多主的祝福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跟祝福。当然，我们做的有不合主心意的地方，主会告诉我们。哦，就是不管我们偏左偏右，主会告诉我们要走在中间。哦，走在正路的中间，这是主会带领我们，主负责带领我们，那我们负责愿意顺服听他的话，哈，我们愿意顺服，哈，这是我在多年之前，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哈，那我们必须那个要有生，我不是只有生活之名，而且我们是要活出来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双桃姐妹，我们第一位来为主她的荣耀，在她生命中，在他们教会中的荣耀来做见证。
大家平安。我是来自花莲教区哈，那花莲教区包括台东，所以我是台东太麻里啊。太麻里隔壁有一个叫金峰乡，里面有一个部落叫做嘉兰村哈，那是我长大成长住的地方。那我先教大家一个我们的通关密语，哈，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主，所以我如果说感谢主的时候，你们要说永远感谢主，而且要用永远，因为我们台湾族哈要讲很远，说很远，所以要讲永远的时候要讲永远感谢主。我说赞美主的时候，就要说什么？很好，永远感谢主。哦，不要，我讲错了，感谢主，赞美主。在我做见证之前哦，借用大家的手，向我们的天主献上永远永远的感谢与赞美，哈利路亚。因为呢，我们20年没有教堂，那我们在今年的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落成了。好，那我们的新堂呢是在两，我们是民国48年的时候，那个瑞士白人会的神父播下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到我们的后山部落，我们的部落。那很感谢主呢，那个时候我的外婆，好，我的外婆就信主了。那我们算是婴儿洗哈，就是跟着外婆信了哈，然后我们就从小就是混教会的啦，哈，因为以前没有幼稚园呐，哈，教会呢就是专门负责教育主日学啊，我们就在那里算是念了幼稚园这样子。那我要讲的太多了哈，但是我讲一个新鲜的哈，就是很多年前哈，应该是我们洪元成神父。来到我们太麻里堂区担任神父的时候，应该是民国96年哦。因为96年那一年呢，我还在世界混，还在我还没有进入教会啦，因为我离开教会了哈。我后来离开教会，然后因为96年，我父亲是被一个醉酒的人撞死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回到教会，因为我们部落是这样子，如果你家里人有人往生的话，我们的传统，我们排湾族的传统是他们都会来家里聚集，然后为我的父亲和为亡者祈祷，因为我们没有殡仪馆这件事情，部落没有殡仪馆这件事情，所以亡者都是带回家哈，然后我们就大概就会用3天到6天一个礼拜的时间，弟兄姐妹都会来家里，就是慰问丧家这样子。那我就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说，你爸爸怎样怎样怎样，你父亲多爱主，你父亲怎么跟随主，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曾经常常叮咛我说要回教会啊，教会需要帮忙啊。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很爱主哈，我们以前没有团体哈，唯一的团体叫做圣母军嘛哈，啊，我父亲就加入圣母军呢， 因为比较好服侍，他是加入圣母军，他很爱主，所以常常鼓励我说要来帮忙教会很多事情需要年轻人帮忙，可是我那时候没有耳朵，也没有那个感动。一直到我父亲往生的时候，那时候所以天主要召教一个人回家，回到归入洋站内，真的我觉得天主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回转向他的一个方法，就是特别为我设计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只有在天主内才有永恒的爱。因为父亲让我想起，奇怪我为什么父亲会信主，然后我就想起我父亲以前跟我讲的很多很多，他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要跟随这个永活的真神的一个见证跟故事。这是我铺陈的，应该占据两分钟了嘛，还有八分钟。好，然后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呢，我就是从小就是信主，但是我离开主。那在2000年我们的新堂是重新盖起来的，因为48年神父们建造的那个教堂已经很破旧不堪了，所以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重新盖了一座堂。那我们是弟兄姐妹自己盖的，因为以前的那个土地没有那么严格，就是有那个空地啊，而且是靠近坟墓的空地，没有人要住嘛，神父们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堂，然后那座堂已经老旧了，我们就在原地又自己盖了一座堂。然后我们是用那个大武山的木头啊，我们隔壁就是大武山，然后太平洋的那个石头，我们就造了一个我们的堂，我们就在那里。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欢欣喜乐的庆祝。然后那时候呢，我外婆呢就被委派了一个任务，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家有一个小姐齁，都是在外面工作，那把她叫回来要当礼生，就是抓那个彩球的那个，然后人家要来剪彩。所以2000年的时候我就有了一张照片，然后我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我外婆为了要叫我去当礼生为我买的族服，因为我是台湾族，我们一整套的传统服装是非常昂贵的。但是我外婆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斥资为我买了那件衣服，只单单让我在那里当礼生这样子。结果那张照片我已经忘记这张照片了，齁。那因为最近我们嘉兰建堂落成之后呢，大家都对于20年没有教堂，但是弟兄姐妹仍然没有离弃，没有离开教会，仍然还你们怎么盖得出来哈？因为我们那边都是农民，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的平均所得算不出来，因为要看天主。如果没有台风的话，我们的收入就很好，因为都是农民啊。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这种有工作的，就是担任公职，是我们算是高薪，也在部落我们算高薪，因为我们有固定收入。其他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不固定，他们可能出去做比较吃重比较出重的工作，或者是就是在山上耕作这样子。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那边其实是很贫乏的。好，那我们要盖这座堂的时候呢，早上春梅讲过了齁。人家不帮我们盖，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钱不够嘛，齁。那时候我们去跟主教报告我们要盖堂的时候，我们的存款不只有720万，但是没有人要帮我们盖，因为建商要4200万才要帮我们盖，那是最底线。那后来我们就有问主说，主啊，现在是疫情刚刚开始，那时候是112年，我们的土地光是变更哦，因为我们那个叫做原住民保留地、山坡地保育区、农牧用地其实是不能盖的，而且我们的面积不到2分半，也不能盖农舍，所以是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就是恩待我们啊，用了20年来磨塑我们的心哈，所以我们相信，大困难一定有大喜乐嘛哈，所以那很多那个媒体就对我们的故事感到很好奇，所以就要来采访我们。那其实我跟苏大哥一样，我们也很害羞啦哈，不是很容易站在台上说话的人，但是叫我唱歌我很会。讲话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会害羞，因为我们在部落长大，我们的腔调会被人家笑，所以我不是很常愿意说话，但我很愿意唱歌哈，所以但是主要开了没有人能够关嘛，对不是吗？主要开了没有能够关，主推你上去 就是我们要出来募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学会说话这件事情嘛。那主也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磨练我们。你知道4200万要去哪里找吗？你只有720万，然后你要开工了。哎，跪下来问主呢，因为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去睡觉了，因为要开工了，然后只有720万存款，你要怎么盖？是不是很恐怖？然后你又是会长，就很生气天主啊，前面的人当会长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盖？不然你就等我卸任了以后叫后面的人来盖，为什么是我的时候才要盖？在很多时刻就是问主的时候，就是直问主说，主为什么这样，然后安静等候，说主说就是你啊，我就是要等你来啊。好，有没有很多时候主就会这样子对我说话？以前我听不见主对我说话，因为我看的都是困难，都是不可能，我就先把不可能绝对不行摆在前面，我就听不见主对我说话。所以后来我也感谢主，就是带领我从读经开始。哎，有读经的时候比较听得懂主的话呢，真的。因为就像我们看连续剧啊，你看连续剧你都会学连续剧的口白嘛，那个对话嘛，都会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读经之后，主的话很容易进来呢，就比较听得懂他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所以在这募款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环境上面的磨练，可是因为主的话就会进来，就会坚固我，就会让我有能力再坚持下去。好，然后呢，后来媒体就大，就是很多媒体像真理呀、真理电台啊、圆明台呀、还有天主教周报啊，就开始来找我们，去希望来认识我们，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这么神奇、这么恩典的事情，然后就是做一个见证分享。那就让我想起啊，很多年前我们曾经领受一个先知的预言，他说我会跟一个媒体做连结，然后让别人听见我的见证跟分享。啊，那时候我只认识苏大哥，只有他们有这种电子媒体，因为我们乡下人嘛，我就以为我要跟苏大哥，当然我也是跟他们有连结，而且这个网络应该也是播到对岸去嘛，世界各地去嘛，也是一个。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我是谁啊？怎么可能？谁要跟我连结？然后我见证分享的时候，别人要听见我的分享，然后就要转向天父来寻求主。我那时候十几年前根本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建堂要落在我的肩上。虽然我们20年没有堂，因为我一直后退啊，不是我，不是我，我不能，我不会，绝对不是我。可是主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好，就在最对的时间、最对的位置。就在这里了齁。然后呢，我昨天礼拜六昨天是礼拜五嘛，对不对齁，我去接受了一个那个原住民电视台齁，要看一下26号要播齁。去那里做见证。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姐妹说，我们要穿哪一件衣服，又要上电视，很慎重，对不对齁。虽然很害怕不想去，可是因为我有命定，我要去见证分享，所以我就阿闷了，我就不要怕，反正主会把当说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我就这样子想。然后姐妹就说，我就跟姐妹讲说，我要穿那个每次去募款的时候穿的衣服。后来姐妹说，不要啦，双桃，我们穿漂亮一点，把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我说我现在没有最漂亮的衣服。她就跟我说她要穿她的族服。我说我找找看，我好像有一件族服齁，就打开衣柜，我就看到2000年我们的新堂那时候落成的时候，我外婆买给我的那一件衣服呢。我本来想说我应该塞不进去，因为那个是现在是2026年呢，26年前的衣服呢。你穿得下26年前的衣服吗？好像不大可能齁。所以我很没有信心。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穿吗？而且有点皱皱啊，没关系啊，反正那个东西放在前，反正是坐下来嘛，应该只有上半身而已。我就拿出来，我就说，除了这里有一点紧以外，都还好呢，还可以看。我就穿那件衣服去到现场，然后主持人就先跟他们说，我们帮你做手卡啊，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2000年落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照片拿出来，你知道有多妙吗？ 那一张照片就是当年一模一样的衣服，你知道吗？就是我穿的那一件跟2000年的那一张照片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耶。哈利路亚，绝对没有偶然，真的就是主告诉我说，是不是我选的就是你呀？其实在这个募款的过程中，很多时刻我真的发现，今天我们有念到那个厄弗所书，厄弗，你看，所以我很不喜欢讲话，厄弗所书2:10，哈，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为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真的，然后呢？圣咏那个圣咏139篇也说到：“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所以我就知道说，这是我的使命。所以以前见证分享这件事情啊，我都会考虑再三。可是现在我知道，如果这个奇妙的恩典主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一定要说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天主真的是永活的真神，他真的很生活，你知道吗？早上春美讲的那个见证真的很，真的是很，应该是说我很软弱，我信得很小，就像今天的电池一样不够充饱，然后就会有杂音，有没有？每次我信得软弱的时候，就会很多杂音让我裹足不前啊。可是主一次一次的训练我，不要怕，相信我，不要怕，放心，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主的话都会说，我是平息风浪的主，来跟随我，不要怕。很多时候当我裹足不前的时候，主的话一进来，我就说，主啊，你说的哦，你要负责哦。我每次都这样，我就很胆小，主你先开路啊，你先给我一个预兆，我才要去，我要确定是你叫我做的，免得是我想要做，然后没有做在你的心意上。所以我很喜欢叫主哥，主啊，你给我一个印证哦，真的哦。第一个我们要去募款，出去募款的那个教会是台北的圣家堂，应该可以讲齁，他啊没关系嘛齁。然后我们这些乡下人齁一定会说啊，我们先去那个花莲的一个小教会很会讲的，以后我们再去大教会嘛，免得我们上去发抖然后结巴，然后人家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怎么募得到钱呢，对不对齁？结果不是呢，有一个姐妹就圣神就差派一个姐妹说，你要去圣家堂。然后姐妹就打电话说，桑塔我跟你讲，圣家堂都是有钱，可以这样讲吗？我们要去那里募款这样子。我说圣家堂啊，我去过很大呢，那个是台湾最大的堂，对不对？圣家堂。我说哦，好啦，那我先问主，主说好我们就去。好，一个礼拜后怎么样？我就说我先祈祷问主。他说怎么样，你的祈祷怎么样，主怎么说？我说主还没有告诉我。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他又说怎么样，主怎么说，你祈祷的主怎么说？我说哦，再不好好问主的话真的是不能再说谎。结果进堂之前那天是礼拜天，我说主啊，不行，再等了，如果今天有人讲到圣家堂我就去了，虽然我不敢去，我不想去，我很害怕去，可是如果有人讲圣家堂我就去了。你猜怎么着？就有人打电话来讲了大概5分钟，最后他挤出了圣家堂3个字。哇，主要我要不要去？要，我就去了。我们第一场在那里齁，我们的募款箱塞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满意，满意而又满意。而且这个堂真的很恩待我们哦，还为我们办音乐会募款。结果募款要去领钱，然后颁奖颁发支票那一天，他们是一场音乐会，主就跟我说你要去唱歌，我只是要去领一个支票而已。主就说你要去唱歌，我说主，人家这是音乐会，我怎么能够唱歌？我一边走一边跟我的理智在那边对抗，主说要唱歌，要唱歌，我就跟那个声音说不能，我不能唱，他们这是音乐会，我不能搞砸了人家这场。然后可不可以说几句话？我可以唱歌吗？ 下面的人就拍手说唱歌唱歌唱歌，哎，我就唱歌了呢。之后他们又恩待我们，又一直捐款呢。所以我要说的是，主要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就是傻傻的啊，傻傻的这样讲是啦，很单纯的哈，很像小孩子一样的，就说主啊主啊，这样可以吗？那样可以吗？可不可以啊？好，就这样子，然后叫主往前，在前面给你开路，你就这样子看主的手，然后看主的作为，然后就跟着主的走，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然后我们就透过这样一站一站的募款，人家就说来哦，我们就去了。没有钱了，主啊，没有钱了呢，下一个工程款没有钱要付了，就有人打电话说来哦，我们这里可以去，我们又去了。所以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经验到天主的供应，而且是满意的供应，让我们呢可以盖好我们的堂，而且我们还没有借钱，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现金给付，感谢天主。真的，我们的天主哈，真的就甘心了哟。真的，在小事上都体贴你哦，金家哦啊，就甘心。所以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谢谢天主。
啊，感谢主，天主，准备了亚巴郎，让他成为祝福的泉源。哦，准备了梅瑟，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准备了达卫成为他合神心意的器皿。哦，那天主也准备了双桃，哦，来建他们的教堂。哦，那我相信天主也准备了500花姐妹。哦，那为了我们这一场的讲习会，哦，那个听说了风风雨雨，哦，那个是人难以承受的。哦，那这个真的感神准备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间他要用我们。哦，那我们不知道，那天主等天主的安排。好，那我们欢迎这位姐妹来见证神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修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来自南投的草屯玫瑰圣母堂，我叫做魏芳佳。这里有一两位认识我，刚刚这位双桃姐妹也是我们在世界华人圣经大会有认识。那就是我可以借用你们的通关密语吗？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八年前有参加过风中传爱的研习会，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吧。那我这之间有参加一些神恩祈祷会，目前是在台中神恩复兴共荣团队有在服务这样子。我是一个没有看稿就不会说话的人，所以刚好我有写了一篇见证分享稿，双桃有看过了，在世界华人圣经大会的群组里面我有放过，那就是我把它称为我的恩典之路。那我是2016年灵洗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先生蒙主恩召，那时候我先生他虽然是灵洗的教友，但是从来没有进过堂，也没有领过圣体，因为他是婴儿灵洗的。那所以我就不认识教会，然后他又是重度智障，又生病很多年，所以我家就是在这些事项上面就变得很穷，没有什么钱可以为他办后事。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姐姐就是跟我说，你要找教会帮他办后事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钱可以办这些事情嘛，所以他的大体就放在医院的太平间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亲戚朋友都不太敢来探望，一听说是太平间的不敢来这样子。那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找了教会嘛，那所以后来就是教会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当地的圣母军来看我们，来探望我们，然后而且还教我怎么为我先生祈祷。那圣母军跟我素不相识嘛，我的亲戚朋友都不敢来了，这群不认识的朋友他们来看我，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那后来三个月以后，我有去我们草屯玫瑰圣母堂墓道，然后第二年我就复活节主日就灵洗了哈。那因为对圣母君我很感恩，因为他把那个爱传递给我，感动了我，所以就是这样子有给我一个呼召，这样子让我进了教会。那所以我就怀着一个不太确定的态度哈，去参加了圣母军。那其实我当时很没有体力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几乎一个月下来都连一天假都没有的，然后一天工作要十几个小时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工作找不到伙伴嘛，就一个人就是一肩扛起这样子，所以晚上要再去参加圣母军，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疲惫的。可是我却把自己奉献给圣母军，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感受到那个爱，我觉得我觉得他配得我这样子去奉献这样子。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在那之后，我就发现主的恩典永远都够用。因为除了圣母军开会，除了打扫圣堂，还有每天的连贯经跟玫瑰经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大奇迹，因为他有那个力量在带领着我。然后我还参加了读经班，还有参加其他圣党的很多活动。那我那时候有一位，也是我另外一位恩人，她是我们住在我们堂的其他堂的修女，是一位夜修女。她常常就跟我说：“哎，方家，你现在的脸哈，看起来哈不像是一个工作疲惫的人呢。”那你现在看起来跟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样子也不一样呢。我说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那时候哦，那个脸是紧绷着的，苦闷的，好像和别人欠你很多钱的那种的。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很平安，很喜乐。我就突然惊觉，因为别人看我就是比较准嘛，我自己看自己不准，所以我就突然惊觉了，好像有呢，好像有差呢。那。然后后来灵洗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有一位芳美姐妹哈，她就邀我去参加基督活力实习班。那我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说，我参加教会的活动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很多恩典进来，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很多，我就马上答应参加了。那其实那时候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让我请三天的假啦，根本不可能。可是我愿意去，愿意先参加。我跟他说，到时候我假请不出来，我就没有去这样子。可是我虽然话这么说，说的好像很不以为意的样子，可是之后报名之后，我是不断的祈祷的，我是很希望去的。然后我就天天祈祷，天天祈祷，天天都没有下文，天天还是得我一个人担着，直到。今天下午要去实习班报到了，我就想说可能要打电话跟芳美姐说我不能去了。可是那一天就有一个新伙伴来了，而且他马上接了我的工作。那天下午就开始放假，放三天半，足足的假，连整理行李的时间都有了。而且从那之后，那个六日的班就通通给他轮，下午的班通通给他轮，我就是负责早上主厨的班而已。你看这样的恩典，我现在我真的被这个恩典真的就是刚刚双桃姐说的哈，说永远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所以就这样子哈，然后 赏赐我一个人生的大转变吼。那天主白白赏赐的时间，我也要白白的奉献给他。我就把下午的很多的时间跟六日很多的时间我都奉献给圣堂。我也听到桂英姐在讲说，你 很多时间在圣堂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言语进来。我也是啊，我也是啊，有些人就会在背后起起楚楚啊，就会说这个人大概圣堂是他家啊什么的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哈。但是我们要依靠着一个跟随主的力量哈，就是没有人跟随我们还是得一个人走哈。对，就是这样子哈。那就是也是爱，为了爱天主，也是爱教会哈，然后爱人爱家人哈。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教堂祈祷的时候，天主都会听到我们每一个请求哈。那也就是这样，恩典就很多很多，恩典也都是会进来，有很多前所未见、闻所未闻、人心从未想到的许多的恩典哈。那真的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大概时间的关系，我也没办法分享那么多，因为我生活中的恩典实在是数不尽的恩典，包括我刚刚有提到的，我之前的贫穷，之前家中的急难困苦。所以也有付一些债哈，有付一些债的时候，当我在提到还债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天主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恩典，他让我还清了很多很多的债，并不是靠我努力去赚的钱，这才是我最感恩涕零的地方，因为真的不是我努力得来的，真的就是他白白赏给我的。那我现在所生活的一切，所住的所用的，那我心所想的，我精神所依靠的一切真理，一切爱，一切的正义，都由他而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虽然不太会讲话，我必须靠着稿讲话，但是我还是得讲，因为真的他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大大的提携了我，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走到这个地步，我真的感谢赞美主。那我爸爸那时候就是躺在床上躺了7年多，那在2019年的时候才离开。我的哥哥们，我有三个哥哥，但是只有一个哥哥和我共同来照顾我爸爸。起初只有我，是后来我去找我哥哥，只有一个愿意来加入，所以是我帮忙照顾爸爸。爸爸在走了之后，在2019年的年初的时候，我爸爸走了之后，我的生活重担卸下了不少。那时候新冠病毒开始有在听说了，有一天我睡觉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一句话告诉我朝拜圣体，说朝拜圣体有奇迹。那我就也没有怀疑很多，我就想说既然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就去做吧，不管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既然它是对的，那我就去做吧，我就去朝拜圣体。在这朝拜圣体当中，我得到的恩典也是很多，因为每次朝拜圣体都有很多不同的亮光，或是使我倾诉，使我流泪，或是使我知错悔改，或是引导我方向。还有一样生命中的改变，就是比较难用言语形容的，就是圣经里面曾这样说，在以赛亚先知书30章15节，他说你们的得救在于归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在于宁静跟信赖。其实这些年在朝拜圣体当中，很自然而然的就在陶成这样的道路，陶成这样的性格。其实主就是在安排我 走进这样的道路，那现在还在继续逃城 之中、哦、那2021年我离开了以前的团膳公司，结束了我维持19年的团膳工作，更圆了我的心愿、哦、因为我每天都可以参加平日弥撒，在主内学习成长。那就这样子，好，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感谢主、哦、每一个人在主内都成了新的受造物。那当我们的生命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福、哦、像这位姐妹一样、哦、那我们现在下一位，请我们修女，请修女来为主的荣耀在她生命中来做见证，欢迎她。
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对，所以一般以后啦，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团体啊，那个问候不要早安啊晚安啊，早上好晚上好，平安好不好？为什么呢？在若望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耶稣复活的第一天晚上显现给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说晚安，他说什么？对，所以平常我们在教会这种团体上来讲话的问候，不用早安晚安午安哈，就是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OK， 好，我要见证的是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们这几天不是常常在喝水吗？那我一直说这里的水是矿泉水，好，那因为以前我在这边服务，那这里就是我要见证的是这里怎么样建设起来，这个圣堂现在漂不漂亮？真漂亮，真的是这个圣母的儿子很孝顺，对不对？是完美的孝顺，所以给他妈妈的这个地方弄得这么漂亮，让每一个回娘家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回娘家都能够感觉到很棒的感觉、哦、所以我常常说他儿子真孝顺，没办法、哦、好，那当时要盖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我们那个狄中主教要离开嘉义教区，然后要去台北，那他刚好那年我们有办一个活动，他就上去讲的话，讲到他后来很后悔，他说我要在梅山盖一个朝圣地，然后他说后来下来一直很后悔，说我已经要离开，还讲这种话，因为他知道他有一笔钱，在教区有一笔钱，然后他就这样宣布了。然后我们的当时的刘道全神父在大林部在这里，然后他就说主教这个应该是圣母的意思哈。然后后来刘道全神父就被调到这里，你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刘道全神父，对不对？就是把圣母山庄朝圣道变成全台湾都是朝圣的地方的那个神父，刘道全神父。那他被调到梅山的时候，这个圣堂地是圣堂的，我们后面的那个广场，耶稣拜苦路的山，以及那边的那个房子的地，都不是我们教堂的。所以当他被调来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他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想到说要把那块地买下来。所以当时要去买的时候，问他们说250万，然后神父就跟主教他们讲，结果都没有任何人反应，然后神父就放着。到198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教会宣布圣母年，1988年8月15日就结束了，从1987到1988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神父个性很可爱，他说好啊，比方说刚刚那个姐妹讲的，爸爸都是只有你跟你的哥哥两个照顾，对不对？神父说即使我这个妈妈只有六个孩子，他们都不养，我一个人养，就是我一个人来养，他就是这样想法哈。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圣母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好，我要把这块地买下来送给圣母妈妈当礼物。 因为他说一个朝圣地没有这个样子，架势出不来，而且你隔壁就给你养鸡呀、啊，那就很臭，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这样决定，那就开始再去问，哎，人家是要500万的，从250就涨到500。现在耶稣三言祈祷那个地方有没有？要祖坟在那里，人家根本不想卖，不需要卖，他们不需要这个钱，那就出了到500。然后这个神父就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拿出来，车子也要当掉哈、哦，加起来差150万。然后就开始祈祷啊，把圣牌也丢过去了哈、哦，然后就开始祈祷祈祷。然后有一天呢，他找一个对象祈祷。真的九日敬礼之后，哎，那个人带着一团人来朝圣，来梅山朝圣，哦，那时候还没有盖这个漂亮的圣堂了，还没有盖了，旧的圣堂来朝圣。然后那个神父就带他来看一看，看一看，看啦。啊，那个人是很有见识的人，说你看这个地方要不要买？那个人说当然要买。然后神父说，但是我差150万。啊，那个人说，你如果几万块几十万我现在就给你，150万太多了啦，齁，就不讲话了这样子。那刘神父也是很害羞齁，跟人家讲一次，从来没有去跟人家要过钱齁，讲了一次也不敢也不讲了。诶，但是这个人齁很奇特哦，就在那个旧圣堂啊等等等啊齁，然后到后来齁自己就走上祭台上去，他就说这个刘神父齁从来没有跟我开过口齁，然后今天他讲了这个150万，好，我捐，就是要捐的齁。然后要捐的时候那一年的1988年8月15就是圣母年的结束，因为他是1987年的3月15开始等等等齁。然后他要捐的时候就是8月10号那一天齁，就一直要，他不是要捐150万吗？就那年下雨很多，然后他就一直要送50万过来。那他的朋友，他们那边的人就说：“你又不是欠人家的钱，下雨天他要送钱去。”他说：“我就是要先送50万过去，然后50万送过来的时候是8月10号。原来那一天是这个当时的主席，就是我们郭玉华弟兄。”跟这个地主谈判，我们都不知道的，可是那天就是他们要谈判的最后一次、哦、然后人家下着雨送了50万过来，然后神父就说，郭玉华，好啊，你把这个50万拿去，只要他开口都不再出价，50万就给他定金。因为他，我们这个刘神父个性很可爱，我就是要买下来送给妈妈，他就是那种决定的心这样子、哦，真的就是那年就把这个买下来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旧的圣堂真的不是很好的地方，上厕所真的很不好的地方，但是后来林主教来就盖了这个圣堂。那在我们那个旧圣堂的时候，神父他有一个很有个性，就是很可爱的个性，因为他在圣母山庄得到恩典，所以他一直说怎么样，我要来做一个圣母像来感谢圣母，好，然后呢他就说 我不要随便刻一个圣母像，有点像菩萨那个样子，我要真的是很美的圣母像。然后就跑到我们修会去，那我们修会的那个黄礼义修女就介绍他，介绍谁你知道吗？因为刚刚有人讲到圣家堂对不对，设计圣家堂的那个人叫做杨英峰教授，台湾最有名的雕塑家。我们黄礼义我们修女就把他介绍这个艺术家，然后就他就说这个圣母像怎么雕怎么雕，就是要雕一个铜像的。那个杨一峰比较年纪大，他的儿子是他的经纪人，所以儿子就针对他要做的圣母像就给他估价，就 估出来34万。好，杨一峰当时的作品一个只要是出来就是200万以上啦，这个30几万是因为你是教会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已经是优待到不能再优待了啦，知道吗齁。那神父说好贵哦，我没关系，要给圣母我一个人就要来出这么多钱来 做这个圣母像这样子哈。那在做那个圣母像，就是现在放在后面的那个铜像，有没有？现在他们把它叫做恩宠之母啦哈。他当时他把它取成观音圣母，因为他说圣母妈妈很棒，每个人求他他都给哈。然后现在叫做恩宠之母。然后在这个圣母像在雕刻的过程中哦，我们这个因为神父当时我们常常带圣母山庄，所以他都去台北，然后去给人家指导。这个杨应峰教授真的很谦虚哈，平常这种这么大的艺术家还给你指导，不可能。但是他就去，然后有一天他在神父，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就比较急哈，他急的时候，哎，那个圣母就这个圣母就显现了，还没有送来的圣母就显现了哦。他说：“孩子，你不用急，他们会安全的把我送到。”就是这个铜像的圣母已经显现给这个神父说：“他们会安全的把我送到。”好，好。真的很可爱呢，当年的3月25日，这个圣母像就送到了。刚好那一天，当时您主教要盖这个圣堂的时候，因为这里都没有水，这里整个都没有水，但是当时我们这个教会就去山上买的一个泉水，然后就开始从上面接管子，接到这里。到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圣母送到的那一天，圣母送到水来了，有圣母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来这边拿，说我们现在喝的水都是矿泉水，用不完的水哈。所以很感谢圣母，就是借着我们刘神父然后买的这块地，你看没有这块地像朝圣地吗？不像，真的是满满的恩宠哈。然后圣母像到水到。到现在我们喝的水都是矿泉水哈，很感谢天主，因为我一直这种机会的时候，我都是就是跟着刘神父一直在服务哈，所以这些过程我都觉得很美。说感谢圣母妈妈亲自来，重点还是感谢耶稣哈，我都说他的儿子很孝顺，感谢主。
好，谢谢修女的见证哈，让我们能够了解梅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欢迎下一位淑英姐来为主在她生命中的荣耀来做见证。我们欢迎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感谢主。好，今天第二讲。我觉得对我来讲，苏大哥讲的，对我来讲很有光，很有光。那他特别讲一个经文，他开始就讲一个经文，就是《厄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我念哈。他说：“从前你们原是黑暗的，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的，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然后他有在传讲中，他有讲教会就是金灯台，是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好，他说光来了，黑暗就不见了。好，他说我们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时万人都能得救。好，我被这个这几句话，我被那个我的生命被那个圣神刁了一下。我说对啊，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光。圣神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见证没有讲。”好，他就浮现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就是，很早以前，我三十几岁，就是因为洪玉成，在我是台东人哈，好，洪玉成弟兄带我们在读经，三十几岁开始读到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在部落，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样。我们部落如果有殡葬弥撒，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不符合圣经的。所以 我觉得我读经以后，我有一个原则，主没有说的我就不要做，因为那个是多做的。因为主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但是主的话不会过去。那主说了就说是，但是我们说的不是哦。到主前，天主说我没有说哦，那是你自己说的，自己负责。特别今天苏大哥讲，主说了，主召叫他就负责。那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做，我们要自己负责。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在读经中有一个领受，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不要做，因为这个不会登记在永恒里面，所以我就一直把持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洪一成带读经的那段时间，我们那边有一个，我们会常常教友会有一些殡葬，殡葬你会发现他们家属就说死者为大。好，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会啊，死者是最大的，死者还没有生前交代的事情，后代的人都要做，不管他合不合真理，因为死者为大。好，啊，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我们那边是这样，可以拿香，可是我注意听的时候，他们的祈祷拿着香祈祷干嘛？他说，求你保佑我们啊，好，我对死者讲，求你保佑我们啊，说，哎，是人哎，我们是有罪，他不是神哎，他怎么保佑我们？他都死了，怎么保佑我们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好，然后殡葬弥撒以后，哎，会有一些祭品，就是有些鸡鸭鱼肉之类的，有没有？会摆在后面，会供品就是了啦。那我就想，我这样看哦，为什么？那不就否定前面的弥撒吗？那这个弥撒就没有效啊？为什么还要补一个？有没有？还有一个祭品什么的？所以我每次在殡葬弥撒，我就看着我们的同工，他们也一样愁眉苦脸。每次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我们就会愁眉苦脸，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写嘛，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嘛。哦，关于祭，那个祭天的祭，祭是对神的一个祭嘛，而不是对死人的祭嘛。哦，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些，每次弥撒就看到跟一起读经的人就一个很臭的脸在那里，以后我们就跟神父商量，神父就说，那你们这些读经的人，你们就研究研究，去查经看看圣经怎么说，以后我们就哎，查出来以后就跟神父一起读经，跟他讲啊。他说好，那么你们以后就按照圣经，如果有殡葬，你们就按照圣经。其实，在读经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那个时候，我的婆婆生病很严重，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哦，公公先过世。然后我婆婆就，我公公过世以后，她就躺在床上瘫痪了，差不多十几年。那我里面就一个很深的感动，哇，我一定要在主的光中行走。如果我婆婆要过世，我一定要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去办这样的一个殡葬，这样。我不是在诅咒我的母亲，而是我渴慕那个陶祖喜悦的那种方式，来为我的婆婆殡葬。所以我就想，我就跟着主啊，我愿意做前面第一个示范，示范、哦、当我婆婆过世的话，我就要跟我的同工一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为我的婆婆办这个殡葬。结果好奇妙，没有多久，不到我说这句话，你从里面说，婆婆一个月以后就过世了。她偏偏过世在年底哦。你知道我们卑南族到年底的时候，男人都要上丧祭，每个男人都，哦，壮年啊、老年都要去山上。好奇妙，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我们必须依赖殡葬的时候要听这些长辈的指挥。可是妙就妙在这里， 天主就做一个很特别的，就偏偏写我的婆婆过世，把这些男人都到山上的时候，他就收走我婆婆的生命。我就开始打电话跟一起族亲说，来哦来哦，我们快来做陶祖喜宴的事情，我婆婆过世了。哇，我们就做，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的门前面就写，我们全部按照天主教圣经的方式来为做一些殡葬的事宜。这样很奇妙的是，我的小姑们打电话他们给他们的老公，结果都打不通，怎么打都打不通。因为我的小姑的妈妈过世了嘛，她就很紧张啊，必须要叫这些男人下来帮忙啊，做主啊。可是殊不知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要我们的天主做主。结果我后来他们这些男人下山说，他的电话掉到水里就听不到声音啊，对不对？他说我们也没关机啊，有一些人说我们也没有关机，你们也没打电话啊，他们打开手机也没有什么留下什么，奇妙就在这里。你说是不是天主做的？但绝对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这样他们回到我们下山以后，他们就直接来我们家，看到是我们全部用按照圣经天主教的方式来办。他没有讲话，一个人也没有说话，一个人也没有意见，哦，天主关了他们的嘴，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就说好，很好，只说很好。好在哪里？我也他们也不知所以然。我知道是天主关了这个口，然后我们就办。那我从此以后，我们也跟那个葬仪社的，哦，葬仪社的合作，我们就说以后我们如果我们的部落有人死，是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就是要这样办，没有我们的许可，你们不能加添或是减少什么，不要乱加，也不要乱减少我们所要用的东西，或是我们整个仪，你们不能插手。完全由我们教会，这样你们的生意会源源不断，我们也祝福他们的生意源源不断。果真是我们部落的那个教会有人过世都找他，一直到目前，哦，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走在主的话，主的光一来会让人的眼开，也会让人的心打开，那该说的主也让，不该说的啦，主也让他关闭，哦，所以我非常感恩跟随主这几年，我觉得走在主的道路上，走在他的话语下，也就是圣言嘛，哦，走在他的话下，心里是很平安的，哦，也享受在主里面的生活了，哦，一切荣耀归于主，感谢主。
啊，谢谢淑英姐的见证。哦，如果一个殡葬葬仪社蒙福的话，不晓得那个是，哦，我想说，我们也听到了，那个在这边苏大哥有分享说，那个元顺花生油的，哦，他们就是一个蒙福的，因为他们愿意照着天主的话去工作去生活，哦，所以他们蒙受祝福。我们也送吃到那个江弟兄所送的花生糖，哦，感谢主，就是说愿意照主的话来生活，愿意照圣经的话来生活，一定会蒙受祝福。哦，那我们好，欢迎我们下一位姐妹，我们来为主做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然后我是来自高雄法蒂玛堂的少伟，然后其实刚刚 突然刚刚其实突然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勇气想来做见证，其实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大学的时候经历的小故事，虽然不是什么，虽然是一个小故事，但是我真的从那件事情上看到了天主的临在还有救恩。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位我们系上的学妹，那位学妹她跟我差不多，都是个很平凡的学妹。她长得，她皮肤比较黑，然后也比较有肉。有一次我跟她都是普妹，然后有一次，对，然后有一次聊着聊着，她就突然问我说：“欸，学姐啊，你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说：“没有，没有，学姐一直单着。”那你呢？她就讲说：“哎呀，学姐，那是你不懂啦，我交过好几任的男朋友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哇，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传授我一下。”结果他就想说：“你只要发挥你女人的本能，你就一定做得到。”我当下没有听懂，就很疑惑说他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结果后来我才慢慢的听懂说他到底是经历，他到底是做了什么才做了什么。其实我那位学妹她有一些事情让人很担忧。我学妹她其实是一个感情很混乱的女生，她其实不断的在网络上不断的跟不认识的男网友不断的约炮，然后不断的有混乱的感情。其实我从其实很我跟她在当室友的那段时间，很多的同学陆陆续续来跟我说你要小心她，她真的状况不太好。有她常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生约她出去，有的时候她跟两个甚至三个完全不认识的男网友睡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这个情形已经很久了，大家劝很多人劝她都劝不动，而且她甚至对这样的情况她也不觉得这样不好，就一直这样子维持下去。后来慢慢的我了解这个情况，我开始劝他说你不要再去接触这些网友，你做这些事情只会伤害你自己，然后不要再去眷恋这些几乎是短暂甚至是虚幻，甚至是人家只是利用你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然后我那个学妹就跟我讲说，哎呀，那是你不懂的，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你不晓得那些事情多么的有吸引力。然后我只能看着他每个晚上不断的，每天晚上都有不断的男生，不同的男生打电话来，然后约他下去，甚至载他出去，然后晚上可能10点、11点，甚至更晚了才回到宿舍。然后我劝他劝不动，然后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替他祈祷。然后慢慢的，后来暑假结束了，我们各分东西，之后我们各自实习，然后我也毕业。然后几年之后，我再一次遇到这个学妹，然后我就跟她聊到以前的事情，我就问她说：“哎，学妹，那你后来交友的情况怎么样？”学妹就跟我说：“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没有再跟那些人往来了。”我就说：“哇，那你是怎么会下定决心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答案很令人讶异，她说：“我成为了天主教徒。”结果我就问他说：“哇，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会让你有这个动力想要成为教友？”那他就讲说：“其实学姐，你当年跟我做的这些劝告我其实都有听进去，但是当时就是没有办法中断那样子的一个行为，好像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一样。一直到有一天，很神奇的，他经过了一间教堂，然后看到教堂的十字架，然后彩色玻璃窗，他就想到说，诶，当年的那一位室友学姐，她好像也是天主教徒，他就走进来教堂看看，然后教堂那间教堂的教友就很亲切的接待他，然后他也就觉得说，教堂的氛围让他觉得很自在、很舒适，慢慢的就留下来，然后跟着教友慕道，最后成为了天主教徒。然后他说，也很神奇。在慕道的过程中，他慢慢的放下过去那些淫乱的一些想法，然后那些过去会不断纠缠他的网友，慢慢的也就没有再跟他联络了。在他临洗之后，他说他完全断掉了过去那些混乱的感情。他说他现在生活的重心就是信仰，还有现实生活的工作，已经不会再去寻找那些短暂的肉体上的欢乐。透过学妹的感，我看到学妹的改变，就让我觉得说，虽然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一件小事情，但是真的让我看见了天主的临在，还有天主的救恩。 我们身边可能真的有一些人，或许他自己刚好在被一些可能看不见的东西，或许是自己的坏习惯，也或许是看不见的势力正在纠缠他，然后但是他却无可自拔。然后我们现实生活中当然要给予他一些行为上的帮助或是劝告，但是当我们劝不动他的时候，我相信，我期待大家不要放弃祈祷，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救主。或许在我们祈祷到最后，甚至连我们都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找适当的时机去拉他一把。我们当然也希望每一位都在正在被纠缠、正在被拉扯的人，他们都有机会重新得救。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小见证。刚刚在台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这件事情，就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谢耶稣，也感谢台下的大家，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谢谢。
谢谢这位姐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种的会是我们未来要收的，我们以前种的会是我们现在所收的。姐妹在当年所种下的果子，在多年之后她也不知道，就这样子成长发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美好的见证。欢迎德兰姐妹。
好，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也是做一个小小生活的见证。那今天下午就是那个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你这睡眠的醒来吧。那我在苏大哥他的那个演讲当中，就是真的有感动到，然后还有流泪，就是我真的是醒来了。好，那你们醒来了吗？还没醒来的明天还有一天哦。好，那很开心，就是感谢天主，就是世人算什么，他竟这样如此对我们眷顾周详，那我算什么，天主也是这样在很多小事上这样眷顾我，那所以非常感谢天主。那他今天下午让我回忆到很多他对我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作为，这样。那我跟大家分享，那是多年前在也是在这个嘉义天主堂，然后主办也有邀请，就是苏大哥风中传爱团队在这边。然后当时就是我母亲是一个老传教员，早期是叫传教员，那是真的很老了，现在是教福传员嘛。那他就是有之前有得那个白血病、白血症，那就是俗称的血癌。那在风中传爱大那个苏大哥团队他们的讲习话当中，他就被那个天主治愈了。对，然后那一个场次也很难得，就是说竟然我大姐的祈祷让我们全家人兄弟姐妹也来一起参加那个风中传爱的讲习会活动。然后当时是我的父亲就是在两个礼拜前过世啊，所以我们在那个讲习会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多安慰，我们也被耶稣治愈了这个丧父之痛，就是有很大的安慰这样。所以呢，这个堂是非常有灵气的。那个在吃饭当中有遇到一个修女，还有一个姐妹，她就一直不断讲说：“哎，告诉你哦，这边哦很多人都来求，然后求子啊，求婚姻啊，全部通通应验的。”那所以白花姐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没有，就是那个神恩复兴运动应该要多多邀请那个苏大哥团队常来这边办这样子。好，然后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我是住在东港，那大家都知道东港就是渔获很有名很新鲜。那有一天我 就是晚傍晚晚餐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有煮鱼，然后我就不小心在吃饭当中被那个鱼刺梗到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鱼刺梗到过的经验，是不是很难受？然后可是你们是怎么把它弄出来的？用挖的吗还是怎样？可是其实那时候很难，或者是有一些偏方是说要吞饭嘛，说什么那样，其实那这样是越来越糟糕的处理方式。然后我那时候被梗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完了。然后印象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服侍是在那个少年潮州少年城，也是一个孤儿院，然后去说要就是去帮忙要为学生上课。然后我心想说哇，我一想到说鱼刺梗到我的喉咙的时候，我心想说，我就想到说那个多年前我的母亲，就是北部就有很多的姐妹，就是俗称我的阿姨，就是很多阿姨下来来探望我们，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啊，还有表哥啊谁啊，就款待他们去餐厅吃海鲜嘛。然后结果我们约六点半去吃餐厅吃的时候呢，那个才不到三十分钟，我的二阿姨就被鱼刺梗到了。那我那边就有大阿姨、二阿姨、三阿姨、四阿姨，因为我母亲的姐妹很多，然后大家就吓坏了，说哇糟糕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哎，这样不行，弄得出来就用想了很多偏方，就说啊不行，最后还是决定送医院这样。我就说好，我就说那因为我们是在地的嘛，我就说好，那我就带阿姨去。然后小阿姨又不放心，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然后大小就大概一行四到五个人就跟车就再去那个耳鼻喉科诊所。然后到那个诊所的时候呢，那个实在是太抢手的诊所了，所以那个排队病患真的是排到门口外面。然后他算紧急状况嘛，但是他又不配合，就是然后医生就很急，就想说啊不行，那你这不行，在这边看我们小诊所真的没有办法，所以要送到大医院去。就想啊大医院，然后好就开车一行人又到了那个小港那边，然后车程要40分钟，所以根本那一个晚餐就美好的晚餐就这样子报销了。然后那边哇，我那个画面就是搞到那个我阿姨，她就是到了那个小港医院的医生把我们带到楼上的一个房间去。然后我心想说怎么那么神秘，然后结果我们就四五个人，然后就医生就说来你过来，你拿探照灯，我就拿探照灯，然后说来一个人抓住你阿姨的舌头，然后小阿姨就说好，然后医生就负责夹，就是因为那个不知道那个阿姨为什么她要就是很难受还是怎样，就可能配合度不高还是怎样，就大家一行人折腾哦，终于把那鱼刺给拿出来了，然后也搞到晚上11点半才又回到东港这样子。然后我心想说惨了，我那个晚餐不是被鱼刺梗到吗？我就那个画面，阿姨的画面，我心想说哇天啊，我这样子一搞的话，可能真的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这样工作也不用，就是那个侍奉工作也不用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好，今天下午有一句话苏大哥讲，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我就信了。我就到那个洗手间去，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你救我，你一定要救我。然后我说我不行，我还是要去帮学生上课。好，然后而且我不想搞那么久，然后就对着那个马桶就说，我就对着马桶说，我就开始说主要做工了，我就在那边等待，我在那边等待哦。然后我说好，就突然就怎么胃部就有点反胃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想吐。我就说啊主你这个不错，你这个应该是你吐就是你让吐出来对不对，你就是把那鱼刺给顺便就那个饭粒就这样推动出去嘛，这样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说哇太棒了，然后我就第一次，不好意思大家现在吃饭时间还应该消化的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就吐了第一次，就说哦，就吐出来，真的吐了一堆饭。然后哦，又再上来一次，好加强。然后又第二次，我又吐了，我就哦，吐吐吐吐吐。我说哇，主，我说哎，主，我就 check 一下我的喉咙。我说哎，主，哎，糟了，那个肚子里面的饭粒全部都吐光了，为什么这边还卡卡的？我就心想说，我说不会吧，我说主，你一定要救我，真的一定要去上课。然后我说主，求求你，求求你。然后后来就突然就怎么样，因为饭这个肚子里面真的完全都吐干净，没有饭粒。最后我就手这样子就，就又要吐了，就轻轻的而已，轻轻的就这边嘴巴就吐了一下。那你知道喝稀饭的时候上面不是都一层那个？吃稀饭的时候不是那个都有一层薄薄的沫吗？然后就这样一小口而已哦，就薄沫就吐在这手上去，这样而已。然后就切克，真的有，真的那根鱼刺真的就被弄出来了。好，等一下，我现在要念一段那个圣言。好，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就好了。好，那个耶勒米亚先知书里面17:9，他说人心最狡猾欺诈，已不可救药，谁能透视？好，那今天我说我如果要讲那个见证的话，是不是下面的人就会有些人就开始在那边说啊，那你只是物理反应而已啊，因为你吐顺便那个范例就把它推出去，所以不是神的作为，对不对？我常我的一些见证会被挑战，你信吗？我连舌音祈祷都被挑战过呢。然后你那个舌音祈祷不是来自天主的哦。所以你被人家这样怀疑的时候，你会这样突然这样愣一下，然后你才会说不是我的事，我的事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很感谢天主，就是说谢谢你让我的那个胃部的饭粒全部吐光，就只剩下那个薄膜，这样没有人那个薄薄的一层像稀饭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把鱼刺那个弄出来。所以哇，我真想说感谢天主福听了我祈求，我就超开心的哦，好像发生了什么惊人之事，我就冲到房间去要跟我们的母亲分享。然后我母亲那时候刚好坐在那个床上，她在翻书，然后就妈，你看你看这个手上那个我刚被鱼刺 刺到了，然后你看现在那个耶稣让我把这个刺给那个吐出来了，又他帮我用出来了。然后我妈就很淡定，然后她就这样翻书，她说哎，你难道不知道耶稣是使死人复活的耶稣吗？他比我还淡定。我说是的，耶稣是使死人复活的耶稣，感谢赞美主，一切光荣归于主，谢谢。
谢谢这许许多多见证人为主做的美好的见证。我念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10:37，他说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要来的那一位就要来到，绝不迟延。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假使他退缩，他必不重悦我心。这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为主所做的见证是勇敢的站出来，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很短的一会儿那位就要来，我们必须在他来的时候，在他来之前，我们的生命就要准备好面对所许许多多的困难跟挑战，这个是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就是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新娘，这是主的应许。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结束，我们请大家站起来。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你的义人靠信德生活，我们在你内，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必要成就在我们生命中那美好的心意， 美好的旨意你在我们生命中那成全的命定，我们都要实现，我们一个都不漏掉你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晚上平安。